僧问云门就是云门禅师，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实教？然后云门说：“对一说，对是对错的对，一是一二三四的一，说是就是说话的说啊。如何是一代实教？云门说：对一说。所以这一则题目叫做‘云门对一说教’。我们直接看下一则，我就想这两则怎么给大家说。”我想着就是，其实这个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我想着这一次，我们还是借机会介绍介绍云门。那一个是云门对一说教是第14个，然后呢，第15则是云门道一说禅。人家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实教，云门说对一说。然后又有人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是如何，云门又说道一说。这个云门有的时候答对一说，有的时候答道一说，所以这两则公案，一则公案叫对一说教，一则公案叫道一说禅。这个云门它怎么回事啊？它怎么这么颠来倒去的？到底是对呀、啊、还是道啊？到底是对着说啊还是倒着说呀、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我们看看云门，我想着这一则，我先给介绍一下云门。我们先看看有一则云门对一说教的。我们知道一代实教啊，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就是说的佛说法如黄叶，知小而啼啊。看看这个云门，他在这一块有什么方便手段？我们这一次打棋，有个人问我说，聋的人怎么开悟？哑的人怎么开悟？瞎子人怎么开悟？我就找到了这样一则公案，找到了一则公案，介绍云门的。我们看一下啊。玄沙师辈垂语云：诸方老朽尽道皆悟力生，只如三种病人，汝作莫生嗟。这个患盲者拈锥束缚，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一说，又说不得。若皆不得，佛法无灵验。就玄沙师辈，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看佛法这个事儿，就应该慈悲，皆悟利生嘛，皆悟利生。但是有三种病人，你怎么接啊？比如说他瞎子，你看我们一说如何是佛法，古禅师就哎，你看，就举一个福字。”你现在他瞎子，你举他也看不见，你怎么接？还有一个聋子，你说啊，正就进入电视，他听不着，你说这怎么接呀、啊？还有一个哑巴，你说你叫他说，你说就是你再说一遍，他都听不见，他说不得，你说这三种人怎么办啊？所以说，假如说这三种人你接不得，那怎么说佛法灵验呢？怎么说佛法能够救度众生呢？这三种众生你岂不是救不得了吗？这是三种人怎么接啊？瞎子、聋子和哑巴。时有僧出曰：“三种病人，还许学人商量否？”师曰：“许。”汝作莫生商量，其实真重。师曰：“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罗汉曰：“就是患这个瞎子，你拈锤他看不见；患聋的，你跟他说话他听不着；患哑巴，你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你这怎么接他们三个？你如果接不了佛法，没有灵验。”然后有个僧人就说了。咱还能不能商量商量这三种病人呢？然后玄沙师傅说：“可以啊，可以商量啊。你怎么商量啊？你商量商量看看这三种病人怎么商量。”然后那个僧人就说：“师傅珍重。”然后是这个僧人就走了，拂袖而出了。不是说要商量吗？就说到，就意思说的，我们说到这三种人该怎么接。玄沙师傅说：“可以啊，可以啊，你来说到，我听听你这三种人怎么接，你准备怎么接啊？”然后僧人说：“师傅你珍重。”然后就跑了。然后玄沙师傅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人让你接你就跑了，不对不对。其实这个僧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伎俩太少，跑了跑了。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就是罗汉归嗔啊，就是玄沙师傅说了，瞎看不着，聋子听不见，哑巴你让他说他又没法说，你怎么接他？”然后罗汉嗔归说：“好吧，我现在有眼耳鼻，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我看看我这种人你怎么接呀、啊？”苏师兄，你说说，你
啊，
没听哈，你没听
没有
哈，
听啊。
你没听。刚才的是说瞎子，你竖锤他看不着，聋子你说话他听不见，哑巴他又说不得，所以这三种人怎么办啊？没法接，三种人要接不得佛法不灵验。然后罗汉嗔归就说了，罗汉归嗔就说了，好了，不说那三种人，那三种人且止，就说我罗汉归嗔，我现在有眼睛，我现在有耳朵，我现在有嘴巴。就我这样一个人，你怎么接啊？怎么接
就
啊？
用耳朵嘴巴接呗。
接什么啊？接什么呀？接什么呀？
那你要我就接什么呢？
接佛法呀！佛法不是要接物利生吗？
接佛法就是接佛法吗？
接佛法就是接引众生的那个接。接引众生，你要接引他，你要就是能够利益，就像我们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啊，对对对，救度众生啊，这就是说怎么救度众生啊。刚才说了瞎子聋子哑巴你救度不了，对吧？就是他你瞎子看不着什么什么的都说了，那你怎么办呢？如果救度不了，那佛法怎么能叫广大无边呢？然后罗汉归嗔就说了，罗汉归嗔说，那好，先别说那瞎子哑巴聋子了，就说我现在也不瞎也不哑也不聋，我现在有眼睛有鼻子有口，你说你怎么接我吧？
拆开怎么拆出去？
啊？
那就用嘴巴，都用你的。
拆他一脚把他拆出去。
踹他一脚把他踹出去。为什么呀？为什么把他踹出去啊？你说说嘛。
就那么接嘛。
啊，就那么接啊。淡泊说要关爱残障人士。那就是说的是，那你那些就是有念头什么的，你还能踹出去吗？
有吗？
啊。你要是真没有才好啊。
都提死的。
哎，有一个师兄问了，有一个师兄说，假如说你没有脚，那你怎么踹他出去啊？你也是个残障人士，你现在没有腿了，那你怎么办？
把他吃下去。
把他咋地下去，把他推下去是吗？
一口把他吞了。
一口把他吞了。推下去。你真的能够一口吞得下去吗？张师兄啊，你可要小心啊。如许如许这般多的众生，你能够一口吞下去吗？如许这么多的烦恼跟疑惑，你能够一口都吞得下去吗？
吞不下去，让他噎着嘛。
让他噎着。
嗯。
那你还解决不解决这些烦恼跟疑惑了？
解决什么？
烦恼和疑惑呀。
有吗？
哦，那你还有没有念头了？你那些念头呢？你那些妄念呢？
啊，贬到无生国去了。
无生国往什么地方贬？
还有吗？
但是你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够做到什么都没有吗？
不能，还不能，慢慢做。
原来你真有一个要做到啊，既然没有东西你要做到什么呀？
没东西还要做啊。
没东西你做什么做？做个鬼的做。
还没那么快吧。
有个快和慢吗？快和慢是干什么呀？你还是有个东西可做。哪是无生国呀？原来这个无生国是露馅了，是不是真的无生国？有烦恼生吗？你要做它。有妄念生吗？你要做它。你做什么做啊？你现在不是无生国呀，原来。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还有。
这个有的当下是不是无生国呀？
对呀。
那你还说什么有啊？
还没那么利落。
啊？
还没利落。
这句话没有听清，你呀、别总对峙他了，你别总对峙他了，有个东西可对峙吗？你别总对峙他了，没有东西可对峙，这必须要树立这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再不妨碍对峙那是另说了，但是你这个前提树立不了，你就一直对峙他，你是没有头的。
现在有了，那是在那自习惯了，老是习惯了，哎，那个习惯了，
你就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啊，别理会他。别理会他，他也不会跟着你多久。
关键把念头，他那个当有时候当真的，不当真的时候还好，那就没关系。有时候当真的，
你这个当真是不是也是无声的？
当真无声，当时到当时那个当真的时候就迷了嘛，不当真的时候就好嘛，当真的时候迷了，被定转了。有时候念头把念头当真迷了，没那么利索。
啊，就是就把这个念头当真了，把这个念头当真的当下的这个当真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个当真这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是假的嘛，那个当时这么迷了嘛，当真的迷了。
你这个当时的迷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是假的。
你这个地方是也是假的，是啥意思啊？到底是不是假的嘛？你这个迷了，你这个被念头转走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
也是假的，肯定是假的，都是心念。
对呀、啊，肯定是假的。你为这个假的事儿，你操什么心呀、啊？你为这个假的事儿，你这么操心干啥呀？你先学着别为这个假的事儿操心，你这以后你慢慢的再去、这个不随着它转，你才能够，你越把它当个事儿，你越转不了。
好吧，好吧。
对，它不是个事儿就好办了，它是个事儿，你就是一直弄一直弄，越弄这个事儿越大，你越想着不被它转，越被它转。
现在比较好多了，现在还是
好多了
吧？
好哪儿去了？好哪儿去了？有个什么是好了？又回到那个上了、
哎，
还是回到那个上了，又回到对峙上了。你这总是这么对峙，你这佛法的滋味你都没尝到。你尝到的是修行，但是佛法的滋味没尝到。你好歹呀，修行了三年呀，你登堂入室的那个门，你能够打开门缝看一眼也行啊。你老是在外头跳，这不行啊。你老是在外头蹦的，
那怎么办啊？现在
是不是无声啊？
无声了。这是肯定的，但是时间不能长啊。
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也是无声的？你们可能不了解啊。
那肯定是无，都是虚妄无声的，这念头是肯定的虚妄无声的。经常是落到对峙的。
发现了你就提醒自己，这个师兄是什么特点吗？这个师兄迁座过完了。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就是有妄念，自己止不住，有贪嗔痴慢疑，自己还没有改掉，就是在这儿了，就是还是随着境界走，还是随着境界迁，还是随着妄想走，就是做不到内不随念转，
对对对，
外不随境迁，你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做不到这一点。
啊，对对对，你那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的这个内不随念转的这个念，外面的那个外不随境迁的那个境。这两个东西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都是没有。
都是没有，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把没有也没有掉的功夫啊？你在这做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那个龟毛，你说你那个有的时候被龟毛牵走了，就是这个事儿呗。
对对对。
你被龟毛牵走了，这个事儿不是更龟毛了吗？何必呢？
也是，也是。也是，
他不一定真的知道这本来是假的，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过不去。就是这个无声国这个地方，他知不知道当体就是无声，贪嗔痴慢疑生就是无声，他知不知道这个理儿，承认不承认这个理儿？就是贪嗔痴慢疑当体就是无声，就这个事儿，咱说的就是难听了，就这个事儿，你承认不承认？
他心里肯定不承认的，如果承认的话，他就不会执着。我为什么过不去？我为什么被禁住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就这样一直做对峙的功夫，你做不完的呀。你刚开始还说踹开呢，踹什么踹呀？你这咋踹开呀？他就是在理上，这个事儿到底是无声啊，还是无声，还是不是无声啊？福建的这个师兄啊。你那个一直在做这个功夫，就理解你，你一直在做这个功夫，我理解你。但是现在你就是主要的还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当体是不是无声，它生是不是就是无声，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最关键，你不能够总做那一个对峙的功夫，那个是对峙不完的。我建议你看那个六六明心见性的五条吧，我都要说的都说的都不行了，哎。六六明心见性的五条啊，他没说了。好好好，我们接着回到这个顶上吧。刚才说了，瞎子怎么接，聋子怎么接，哑巴怎么接？这三个人如果接不得佛法，说什么佛法灵验呢？然后罗汉归身说的，我现在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也有嘴巴，你怎么接？ 怎么接啊？苏师兄怎么接啊？
刚不是说了吗？你有耳朵，我就讲给你听呗。
你讲什么呀？你讲什么是接引呢、啊？现在人要接引众生啊，你讲什么呀？
你想接引，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
我想，你是瞎答吗你？你看看罗汉归琛就说了，不是淡泊问你呢，淡泊说你说你我想要什么你给什么是吧？淡泊问你有什么？
我无所不要。
你疯了，你疯了，你还是治治吧，你还是治治吧你。罗汉归琛就说了，我现在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眼耳鼻，我现在是个正常的，你怎么接啊？然后玄沙师辈，你知道玄沙师辈怎么接吗？
不知道。
玄沙师辈，哎呀，太惭愧了，我接不了，走了。罗汉曰：“罗汉归琛，鄙人现在有眼有耳有口，和尚您做什么声接啊？你怎么接啊？”玄沙师辈说：“惭愧。”玄沙师辈就归方丈了。接不了，接不了，你能接得了吗？你能接得了吗？牛俊福，接不了，接不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打法，这里就有好几个打法。这个问题就是在于瞎子、聋子、哑巴，你怎么接他们？有一个僧人说了，要不然我们商量商量这三种病人，这瞎子、聋子、哑巴，我们商量商量。那行，你商量商量吧，研究研究这三种病人，你有什么说道？这个僧人说珍重就走了。然后这个师父说不是，另外一个罗汉归真说，我现在有耳、有眼睛、有耳、有口，你怎么接？然后玄沙师辈说，哎呀，惭愧，就走了，归方丈了。就是轮到玄沙师辈回去了。第三个说，这聋子听不着，哑巴看不见，不是哑巴说不了，瞎子他看不见，对吧？如果接不了佛法无灵验，这三种病人现在在什么地儿啊？还有一个僧人说，非为慢他，坚毅自满。哎呀，这个答得很一般。六入流亡了再接。那好吧，魏宇，你的六入流亡了没有呢？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是流亡了还是没有流亡？说说你自己。这个师兄说六入流亡了再接，那你就是不让我们接了。那你在这听课干什么呢？你还装出一副听课的样子，你这明显不让我们接啊！你还装出一副学习的样子，装出一副要被接的样子，完了完了完了。这三种病人怎么接呢？看看云门怎么接，这就是云门的对一说教。看看云门怎么接，有僧就拿这三个问题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瞎子，你给他竖锤他看不见；聋子呢，你给他说话他又听不着；哑巴呢，你叫他说他又说不了。你说这怎么接吧？要是接不了，佛法无灵验。那僧人就说：“云门，你怎么办呢？”云门说：“你呀、啊，你先礼拜着。”然后这个僧人就说，好吧好吧，那我来问你问题，我礼拜你也是应该的。然后他礼拜起来了，云门就拿拐杖倒他，他一倒这个僧人就退后。然后云门就说了，你不是说你聋，你不是说你瞎子吗？你瞎子我怎么拄杖拐你，你知道退后啊？然后云门就说，你往前来，你往前来。这僧人就往前来，然后云门说，你不是说你聋吗？我说你往前来，你怎么往前来呀？然后云门说了两个，然后云门就说，你明白没有，你会吗？云门说，你会吗？这个僧人说不会。云门说，你不是你是哑巴吗？我问你会吗，你怎么还答个不会呀？僧于是有醒。这就是说三种病人怎么接，云门就是这么接的。看一下啊，你们这些当老师的呀，你们这些学佛的，学了这么多长时间，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接物立生吗？要是三种人怎么接？哑巴的他看不着，你拈锤；幻聋的你说话他听不见；然后这个瞎子你他看不着，你拈锤；哑巴的你让他说他又说不了。那这三种人你这个不好交流的你怎么接？你要是接不了，佛法无灵验。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云门啊，你怎么回答呀？云门就说，你礼拜着。他就礼拜了，他礼拜起来，云门就拿拐杖去倒他。他一看他拿拐杖，他都不由自主往后退。云门说，你不是说你瞎吗？然后他说然后云门又说，你往前走。然后他又往前走。云门说，你不是说你聋吗？我说往前走你就往前走啊。然后云门说，你会吗？ 他说不会不会。云门说你不是说你哑巴吗？我问你会吗？你还答个不会。僧于是有醒。这个公案你听着有莫名其妙吗？
是啊，不是莫名其妙，但是感觉还是不怎么理解。
嗯，
还得听。
就这么说吧，诸方老朽皆尽道，皆悟立生。怎么接？这个地方的接是指什么呀？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佛性的事儿呢，是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呢？怎么接的？怎么接他？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呢？有瞎的，有哑的，有聋的，露头就打。那你不能总打人呐，你不能总打人呐。还有一个人，他这么说吧，圣定啊，我也不管你是谁了，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不知道你是谁，就这么说吧。有一个人，刚才不是说瞎子、聋子和哑巴吗？有一个人，他那个全身瘫痪，你打他，他根本都不知道你打，你怎么接他？
植物园怎么接？
啊，类似吧，类似吧。
也听不到，也不会说。
对，
打也打不动。
嗯，那不是刚才罗汉归真说了吗？我现在不是个植物人，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你怎么接我？就是这么说吧，正常人你怎么告诉他他的佛性在哪里呢？
你问他们啊。
问你啊，我问你啊，正常人你怎么告诉他佛性在哪里啊？你试着说一说嘛，没人知道你是谁。
不是说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不敢说，不会说呀。
不会说，那你怎么觉得呢？假如是个正常人，你就是他的佛性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告诉他？就说你吧，你的佛性在哪儿啊？这些
我不知道，我忘了。
这些道理没学过，这不就是你的佛性吗？你说你忘了，这个也没离开啊。
嗯。
所以正常人，你还需要告诉他什么呀？你还需要告诉他吗？
嗯，需要。
就需要什么呀？需要什么呀？你需要告诉他，他能吃。
我告诉他，他也是一种，也是佛性啊。还有什么需要不需要的？
你如果你告诉他也是佛性，你不告诉他就不是啦。
那为什么我不告诉他才是呢？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就这么说吧，他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一个正常人，你还用再跟他添一笔，这是佛性，他是个正常人，他就已经是佛性的体现了，你还需要再给他添一笔吗？禅宗这些公案都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的，都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的。比如说人家问你如何是佛性，你应该怎么，就是你这你应该怎么答吧？就现在我问你如何是佛性，你怎么答？佛性在哪里？你怎么答？你想想，
我不用答是吗？
啊，
我不用答是吗？
那不一定啊，你自己想怎么答嘛。
那你这样说，我不答也可以，我答也可以，我想怎么答都可以。
哎，那算了，那算了，那就没法跟你说了。你既然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你都这么可以，算了，算了。背语啊，根据其根气，你现在你还没到那个份上，你连自己你还没有六入，还没有流亡呢，你还根气个什么呀？你就别管别人的根气了，你就别管别人的根气了，你也别直指了，你别直指了，祖师一直在直指你，你还迷迷瞪瞪的，你也别考虑直指了。这个魏师兄他修了多少座了？他修了300座了没有？不知道。200座。200座正好是用功的时候，正好是用功的时候。还是用功吧，祖师都已经一直在指指你了，问题是你看的怎么样啊？你看到这个月亮没有啊？你看到你自己没有啊？你还是一直拿的是手指。好了，这就是云门的这一个，还有几个，这几个不是云门语录里的，但是我从别的地方看见的，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把这个就是拿出来给大家一块来学习一下。第二个公案，师侄雪狮子问，哎，这个师是谁呀？忘了这个师是谁了。师侄雪狮子问，众有过得此色者吗？众无对。这个师是谁忘了？雪狮子就是一个白的狮子啊，可能是，也可能是雪搭出来的一个狮子。然后那个禅师就指着说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更过于此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然后云门过去，就是云门说，要是我在，我就直接推倒了。这是第二则公案。 第三则公案也很有意思，第三则公案也很有意思，你们不一定，他们现在看的都看得可糊涂，看得很糊涂。这个你看出来有点味道没有？
有啊，很有味道。
什么味道啊？
那你就是问我有没有味道、
什么味道啊？
说不出来的感觉。
你看被旁边的大妈一把把你给推倒了。
推倒了不是的吗？推倒了我的感觉吗？
推的正好是你这个事，何必要个事呢？不要这个事更省事儿。所以云门说，哎呀，当时在我就给他推倒了，你看你们这么多事儿。这是第二个，看第三个，第三则公案很有味道，第三则公案很细致。这个是云门跟南拳的，云门跟南拳的。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南拳说吃常住苗价者是。云门说便那么去是如何，师曰你还处的吗？云门说处的，师曰你做陌生处。这个云门说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南拳就说了何不披猫带脚云遍礼拜。这个公案我觉得挺有味道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云门说了，我作为一个僧人呢、清净的僧人，什么是真正的僧人的行持之处啊？什么是我们要行去啊？我们要按照佛陀教的旅行过去啊，就是我们怎么去行持啊？就简单来说，如何是我们的观照处，就这么说吧，如何是下沙门行，真正的行持处，真正的旅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如何是沙门行，如何是清净沙门行。结果南拳说个啥，南拳说吃常住苗价者是，你看就是那个常住种的那个庄稼的吃它的，那是啥呀？那不是牛啊，那不是马呀，那不是畜生啊，那不是牛啊，那不是庄稼呀，那不是牛才吃这些庄稼吗？偷吃草啊什么的。如何是沙门行，他说的是那个就是畜生去，畜生去，就是当初就是一个是很清净的沙门，但是一个是肮里肮脏的畜生啊。如何是清净沙门行，就那个畜生，那就是沙门行，那就是沙门行，那个畜生那儿就是沙门行。云门也傻，云门就说啊，难道真的要去那么去肮里肮脏去啊？就是真那么去吗？然后南拳说就看你肯不肯做这个畜生了。云门说肯啊，我做畜生啊。南拳说那你怎么做畜生啊？然后云门就说那着衣吃饭啊，就平常事啊，做畜生也是平常事啊，着衣吃饭有什么难，你还处得吗？处得，你怎么个处法啊？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呢？这不都是平常事啊，不管是沙门也是平常的，畜生也是平常的，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你看云门答得
很好，他们的佛性平等的是吧？
啊，对，你答得很有道理。平等有什么难呢？着衣吃饭没有一个在他之外啊，穿衣吃饭有什么难的？做畜生跟这个有一样啊，也没什么难的。沙门也不在这个出奇之外啊，所以说你还处得吗？云门说处得。然后南拳就说了你是怎么处得，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呢？南拳就说了，哎呀，你何不披毛戴脚，你畜生啊，就是畜生的样，你穿什么衣吃什么饭，做畜生你就去往那畜生堆里头去钻，你还穿衣吃饭，就这么说，你还有个一样不一样，你还有一个跟你平常人是一样的，你还有这个畜生就去当个畜生去。所以云门便礼拜，这个倒是很有味道，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味道。你再看看如何是沙门行，南拳说吃常住苗价者就是了。云门说那我就去吃去了。南拳说那你也要真的吃得了啊，你要真当个畜生啊，真肯当个畜生。云门说肯当个畜生。南拳就说了那你怎么当畜生啊？哎呀，这就是着衣吃饭，这有什么难呢？当畜生有什么难的？平常事，着衣吃饭有什么难？你怎么生畜啊？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南拳说哎呀，你何不披毛戴脚去，
就是说沙门行就是有平等心不分别是吧？
他说的对吗？
夹着两把笼子还挺比这个还
好。比这个还好。雪狮子这个呢，瞎子的哑巴笼子怎么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雪狮子，这个雪狮子还有没有过得此色的，大家都傻在这儿了。然后云门说哎呀，我在了就给他推倒了，要我再给他推倒省事儿。第三个。
那你第推雪狮子你心中有所立嘛，你一无所立啊，你这是这种。
啊，类似，我们现在实修就是实修到真的一无所立，但是这个道路是这个道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师兄还没开始修心中心呢，还没开始修心中心。 但是我们就要实修的去推，到时候你就不能立这些道理了。但是这个路数你可以这么说吧。第三个就是这个如何是沙门行，再念一遍啊。如何是沙门行，南泉说吃常住驾苗驾者是，那就真的去了，我去吃去了，我去吃了。你倒是肯，你要是真肯做个畜生吗？肯畜得，那你怎么做个畜生法啊？哎呀，穿衣吃饭有什么难的？南泉说你何不披毛戴脚还穿衣吃饭？畜生能穿衣能吃饭吗？你做畜生就要做得像，做畜生你就直接的披毛戴脚去。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一下着衣吃饭这个地方，这还有一个痕迹，就是说畜生跟人还有什么区别，跟沙门还有什么区别，跟平常事儿它不是一样的吗？所以云门说穿衣吃饭有什么难，那还有个一样在，有什么一样在，还需要说这是一样的吗？你做畜生就管它一样，你何不直接的做畜生去，还管它个一样，把那个一样也扔开。这个地方答的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地方我觉得挺有味道的，就有一点点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不答呀？
不是答的，这
是分别，分别就是不分别的。
对对，分别就是不分别，相当于着衣吃饭有什么难？那后面的那个后，就比如说吧，这时候汪汪两声啊。就何不披毛戴脚去，你就当畜生直接做畜生，你还用说当畜生跟人这都有什么，这不是都一样吗，这都平等吗？那就当畜生就老老实实的当畜生，管什么一样不一样，这是真一样，这是真一样。这个地方你看，你再看看是不是，你做陌生畜，捉鱼吃饭有什么难，何不披毛戴脚去，云门就礼拜。这个是云门参南泉的时候的，云门参南泉。这个其他地方就是在五灯会员里面找到的，不是在云门底下录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前面云门还有一个痕迹在。这个大家看明白没有？我看看啊，这个聊天室我没打开。有点不一样啊啊啊，行吧行吧，好吧，有点不一样这个事儿就过了，只要能够发现有点不一样就行了，再发挥就不好发挥了。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云门，已经在多次地方都介绍了，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大概的说一说，我就不念了。它是韶州的，韶州啊，在这个就是那个韶关，我们现在的广州的那个地方的云门，就是南华寺，离南华寺不算太远的有一个叫韶关，以前叫韶州，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就是这个文衍禅师，他是嘉兴人。然后小的时候呢是这个一个律师出家，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很聪明，到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剃度了之后，他从事那个律师，就是那个戒律的那个师傅，从事着那个师傅好多年，然后把那个戒律这个事儿都弄明白了，但是戒律这个事儿弄明白了，他自己的这个心还是不安呐，所以叫己事未明。己事未明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心还不安，别的那些的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他都明白得很，但是心里的事还是不安，他就去参睦州了。睦州这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睦州这个人是黄渤底下的，黄渤底下的，他在黄渤下面做首座，然后那个林济就特别的老实，然后睦州就跟林济，就是林济他去找黄渤，他特别的老实，他在黄渤下面三年，他不问黄渤，他不问他师傅。他什么都不问，他就在他师父下，他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修行修行他不问。然后睦州就撺掇，你怎么不去问师父，你去问师父啊。他说那我咋问呢，我问啥呀，他就说睦州就是你去问如何是佛法，如何是佛法大义。然后他就去问了，让黄渤一巴掌扇回来了，一拳给扇回来，你说什么。然后他又再去问，又给扇回来了。然后后来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不是师父不对，是我不配呀，我在这儿不行，他就要走嘛。后来睦州就跟那个黄渤说，他说你这个灵气将来啊，他是一个大就是一个大根气人，就是将来他会成大气，他现在要找你走，你还是有办法，还是接引一下他。黄渤也没吭声。结果第二天灵气就找他师父黄渤来告辞，说我就是在你这儿我不配学，我不相应啊什么的，我要走。黄渤就说那你走可以，但是你要去找那个大鱼，到那个就是那个高安去找大鱼。 后来在大鱼那儿就是那个有一个入处回来了，来报那个黄渤的恩，这个就不再说了，这个就不再说了。所以说穆周他是很有眼光的，他是就是很伶俐的一个人。这个云门他当时的不明白，他就去参穆周了。穆周当时有个特点，就是说的是他在那个地方，他其实他好像是没有主道场，他在别人那个道场，但是他也挺舒服的。有僧人一进来去找他，他就说你找谁呀？他说找穆周，穆周就啪一关门不见僧人，他有个这个特点。结果呢，云门就来找这个穆周了，穆周一看到云门来，穆周也关门。但是云门他几事未明啊，你关门那我佛法的这个事重要，你关门我就敲门呐。穆周说谁呀？云门就说我是云门啊。穆周说你干什么呀？他说哎呀，我这个心里头的大事没有名啊，其实只是啊，其实只是啊。然后这个穆周就开门一看是云门，咔嚓就把门给关上了。然后第二天云门又敲门，穆周说谁呀？我是云门啊，你干什么呀？我大事未明，请你指示。然后穆周又开一下门，一看云门，咔嚓又给关上了。等到第三天了，这个云门忍无可忍，说谁呀？我是云门。这个穆周说谁呀？云门说我是这个云门，这干什么事儿？急事未明，请你指示。然后这个穆周就开门，准备看一下就关上。他一开门，云门咔嚓就把腿伸进去了。我让你怎么关？让你关不住，关不住门，就这样强行的就塞进去了。然后这个穆周也不客气，穆周就抓住云门说：“你说。”云门刚想要说。穆周就把他推出去了，说这个事儿早都过去了，秦时车轱辘钻，这是秦朝时候的车轱辘的事儿了，早都就是你说，云门刚想要说，然后穆周说你说晚了，就把他给推出去了。但是云门耿耿于怀，他还是不往外走。然后这个穆周就硬关门，一关门，这个云门也不退，就把云门的脚给压折了。云门那个时候特别的疼，哎呦，特别的疼，然后就悟了。就有所悟处，这个是云门。对，这个悟了以后呢，这个穆周就指示这个云门去见雪峰，去找到雪峰这儿，因为他的姻缘在雪峰那儿。然后呢，这个云门到了雪峰这儿，他也不直接上去，他在雪峰下头，雪峰山那个下面，然后有一个僧人，他见到一个僧人，然后他就问。他说的是这个僧人呢，您老师兄弟，就是你今天是不是上山呢？僧人说是。云门就说了，哎，你问一下那个就是山上那个当家师，有一则姻缘呀，你问问那个当家师，但是你别说是别人说的，你就说是你说的。僧人说好啊，好，我帮你带话，我就说是我说的。啊，然后这个云门就说了，云门就教他说，师兄啊，你到时候到山上去见那个当家师的时候啊，他要是就是把大家集到一块儿，他想要开示，大家刚集到一块儿，他还没开示呢，你就自己先出来，你握住手腕立到地上说，你这个老和尚头上脖子上戴着铁枷锁，何不脱去？然后这个僧人说好吧。然后呢，雪峰到了雪峰的那个道场那儿，然后就是雪峰就把大家都集到一块儿了，就是准备，就是大家都想要听雪峰怎么开示啊，大家都集到一块儿了，然后这个僧人就出来了，说你这个老家伙头上戴着枷锁什么的，在这找事儿，何不把这个枷锁脱去？雪峰一听可高兴了，雪峰马上把他拦住，说你说。结果这个僧人只会说云门教给他的第一句，这个雪峰一拦住他说你说。他傻了，因为这个事云门没有教他，他就傻了。然后雪峰就推开说了，说哎呀，这句话就不是你自己的话呀。然后这个僧人一想，这个云门交代他了，可不能说是云门教他的。僧人就说不是的，这个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呀，就是你这个老汉头上戴着枷锁，何不脱去，这个话是我说的，不是别人教我的，确实是我说的。然后雪峰说，这个侍者，你把那个绳索拿过来，把它捆起来，把它扔下去。这僧人一听还说，哎呀，这确实不是我说的，是山下啊，有一个人，那个人教我这么说的。雪峰可高兴，雪峰说，哎，赶快去迎那个善知识，那个人是个善知识。那第二天这个云门就雪峰知道他了，然后第二天这个云门就来见雪峰了。雪峰就问他，哎，这个云门，你怎么就是学的，你到哪儿去学的这么快呀？你到哪儿学的这么坏？因什么得到这般田地？ 就是你到哪学的这么坏呀、啊？你现在啊，到哪学的这么坏？云门就低头，哎呀，在哪学的？还不是在您老这儿学的吗？你看这个云门很会做，哎，雪峰啊，有这样一个弟子，这么一个灵力的弟子收，所以他就到了雪峰门下，就是云门跟雪峰的一段姻缘。实际上他是在木舟那儿开悟的，但是木舟只是他到雪峰这儿，他就到了雪峰这儿。我们看一下云门的特点，有几个有名的，我在这儿我想把云门给他讲喽，然后再说对一说跟道一说。这个雪窦禅师他就是云门下的，所以他对云门多有赞赏，他这里都送云门送的不少。这个云门的事儿可多呢，可好玩呢。这里说的是好事儿，看这个是好事儿，是啥好事呢？后来呀，这个云门在雪峰下面待了多少年以后，后来他就出去了，自己去，就是要有自己的一方道场啊。云门离开了雪峰以后，他就到地方去参啊，所以叫遍夜筑方，何穷疏轨，风变险绝，世所圣闻。就是他出去了之后，就到各方去踏，就是踢场子去了，踢得很有名，大家都很知道他。后来他到了灵树了，这个民夫之圣禅师接守住之时之说，这是什么？他到灵树这个地方啊，是有一段很玄妙的事儿。为啥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知圣禅师到在这个灵树这个地方上待了20年，他就不请首座。人家说你咋不请首座呢？然后这个知圣禅师就说：“哎呀，我的首座才刚出生。”然后后来人家说：“你怎么这又不去请首座？我的首座现在在修行呢，在做功夫呢。”然后后来又说：“哎呀，我的首座现在出去行脚了。”就他就经常这么说，他就不请这个首座。他在那儿住了20年，他也不请首座。然后有一天他说：“大家去敲钟，敲钟，敲钟之后到那个山门外去找去接这个首座。”然后大家都出去了。一看，哎，果然有云门这个小和尚到了。然后这个知圣就是他就是我的首座啊，这就是这个云门，就是他跟这个灵树这儿有一段姻缘，就是灵树禅师这儿有一段姻缘。这个灵树禅师跟他就是早早的，就是他们过去是肯定有这个姻缘，所以很玄妙。就是云门怎么修行的，云门怎么成道的，然后云门出来怎么行脚的，他都知道。他就在这等着等着，然后有一天说：“哎，大家敲钟，这个首座要来了。”然后云门就过来撞上，有这个很玄妙。再接着往下看，云门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这是云门出世有名的神奇，对对对，神奇，神通，神通。问题是不是人家云门有这个神通好吗？是那一个灵树有这个神通。所以呀、啊，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夸云门啊。要是从神通的这个角度，简直是骂云门，因为云门没有这个神通。而且呢，这个没有这个神通，还有一句题外话，好像是灵树还说的呢。灵树说：“你知不知道咱们几大劫前世师兄弟，你都忘了？你知不知道你为啥忘了？因为你时事为王，你时事为王，一天到晚的就在那个斗争里啊，就在那个轮回的那个最深的漩涡里头。所以你完了，完了，完了。对对对，就功夫够荒废了呀。”时事为王，你现在都忘了，所以这个不是好话，这云门还丢人呢。嗯，对对，灵树，云门最有名的这个何师兄啊，有什么区别这个话呀？你到了这个份上，你才能说有区别。你真的到了这个份上了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区别吗？你就敢说贺佛骂祖跟成佛骂祖是一样的？你这个话你到这个份上才能说，你不到这个份上说啊，那你自有报应的。云门最有名的是这样一句啊，这样一句：世尊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跪图天下与狗子吃，却跪图天下太平。这个不对。世尊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十方。就是云门有一次就举了说，那个佛陀啊，刚生下来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然后说了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云门说了一句话，云门说：我当时若见一棒子打杀与狗吃，跪图天下太平。这是云门最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啥说的呢？针对这个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针对这个说的。
就是那天，张建师兄说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啊，赵建师兄说的，就是一棒子打杀给狗吃，就是这个不是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给它灭了好。
就是把这个我扔掉是吗？
你先别考虑这个，你现在好好的抱着，还没到那个时候，这个不适合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说佛法是最珍贵的，他这个说的并不是我，这是佛陀刚出世的时候说的，他说的是佛法最珍贵的，因为他能够度一切苦厄，是佛法最珍贵的。但是就这个珍贵也要给他一棒子大杀喂狗，这是这个地方才是最珍贵的地方，这个地方才是真报佛恩。后面人对云门的评价是云门是真懂得报佛恩的，就这个地方是佛法最精华的地方。再看这一个，云门普请搬柴寺师随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只说这个。何师兄确实不大像修心中心的。何师兄你说的挺好的，我们向你学习，另外一个求你了，你心中心千万别断作行吗？现在对你就这一个底线了，其他不说了，你千万别断作，你千万别断作。像你这么没有区别与第一义而不动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的知见都到这儿了，你能不断做是对我们的面儿，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慈悲，你就不断做就行了，对于你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普请搬柴寺师随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只说这个。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代十教，问那个云门如何是一代十教。一代十教就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佛说的这三藏十二部是什么，这一次这个也是这个了。云门有一次大家都在那一块干活呢，一块在那搬柴呢，就是一块劳作呢，然后云门呢就把一个柴突然拿起一片柴，然后又扔到地上，拿了一片柴啪往地上一扔，一大藏教只说这个。你看看，一大藏教不出这片柴，这片柴也让他扔到地上了。一大藏教只说这个，这是这一个。世众古得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你自己？乃曰：遇见即跪。僧曰：岂是只是师？拍手一下捻主杖曰：接取主杖子。僧接得凹作两绝。师曰：直饶那么也好，逾三十磅。这个有点意思。古人说啊，就是药病相治啊，药病相治。你看看我们这个佛法不是一期药吗？它是为了治这个病的，是为了治这个病的。药病相治，药病相治。这个药病相治就是这个佛法是能够治病的。但是呢，这其实这一切全都是药，只要你会用，这一切全都是药，对不对？这一切全都是药，好吧？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药病相治，尽大地都是药，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就是尽大地都是药，然后说哪个是你自己呀？然后后说了这个遇见则跪，遇见则跪啊，遇见则跪。然后有个僧人就说了：“你给我指示一下，你指示一下呀，指示一下。”云门就拍了一下手，然后把主杖子给他。你不是让我指示吗？就把主杖子给他。哎，你把主杖子接过来吧，给你个主杖子，你接过来吧。这个僧人也有意思，僧人主杖子接过来之后，咔嚓就把主杖子给拐断了。但是云门说：“你就是把它拐断了，你也给你三十磅，直饶那么也好于三十磅。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别断坐的，你答应不答应啊？你先别说佳作，你能不能做到不断坐？谢谢谢谢，太感谢了，没事了，咱们之间没什么说的了，就这就行。有讲僧参经时，乃曰：没到云门的时候恰似出生月，到了以后呢，看着云门曲弯弯的，这个云门听说了就招着问：这是你说的吗？这个僧人说：是。云门说：挺好的挺好的，甚好。我问你什么是出生月？师乃着额做望月事啊。云门说：你如此以后失却目在。僧经寻日复来，师又问：你还会也未？曰：未会。师曰：你问我。僧便问：如何是出生月？师曰：曲弯弯的。僧莽测，后果然失目。 这个讲僧他很会讲经，他很会讲经，所以他看不上云门。哎呀，云门啊，没到云门的时候像出生月亮一样，就是那种的啊，特别的光洁啊什么的。到了以后呢，这出生月啥玩意儿，哪有出生月奇叽里拐弯的啥玩意儿的，就是围围绕绕的模模糊糊的，根本都没有那种光洁，没有那种圆满。这个云就是到了云门，云门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根本都不是一个圣人，根本都不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云门听说了，云门就说，哎，是不是你说的呀？这个僧人倒是也敢承认是我说的。云门说挺好挺好，那你说说这个出生的月亮是什么呀，这个圆满的这个月亮是什么呀。这个僧人呢就扶着个额头就是在那望，你说这不是圆满的月亮，你看你看，这不是佛性的显现吗，你看你看。这个僧人就扶头在那望，然后云门就说，你这不对，你要是这样，就是这么说，如何是出生月，就是出生月就是那个清净佛性嘛，清净佛性，如何是清净佛性。这个僧人就啊，你看你看，这不是在看吗，你能看我能看，这佛性不就是这一切的显现吗，你看我们打气的人哪个不这么说，这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吃也是，穿也是，自心就是，每个打气的都这么说。云门就说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会瞎了眼的，你就这样看，你就这样看，你以后会瞎了眼的，你会瞎了眼的。我们现在这些人这些知见，你就是你打他他还不愿意，他还不愿意，他以为他开悟了。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说来打气的人他还觉得他这个见解挺对的，他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不愿意呢？
什么不愿意？他没有，就是到了这儿，就是你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并不是开悟。
我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懂得说自己不承认别人否定他？
他觉得他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样一个指示嘛，就像这个讲僧一样。
那不是一种执着吗？
那不是的，那就是他就是这种执着，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错呀。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不是要立一个不执着，就是他的知见就到这儿，知见就只到这儿。我们首先我们也不是立一个不执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执着，他不认为他执着，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没有什么可执着。他可能还这样，他还经常的提醒你别分别，别分别，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为什么要分别？你不信，一会儿你干活，那干活的人都会这样教育你。
那他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认不认他呢？
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我也不认他，是这样的，他不在乎。他也不认为他错，但是我说他错他也不在乎。他不会认为自己的这个见解有错误。就是好多的人他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但是他就丢拿着这个是佛性的显现他不肯丢。他不知道他不说的时候这也是佛性的显现，这个东西根本都不用表。应该这么说，没有另外的可见，他没有在这儿用力，他只是觉得他见到了，他并不知道没有另外的可见，他总是表现他见了他见了。实际上他根本都不需要另外的见。后来这个僧是不是瞎了？那后面看嘛，他说他就认为他证道了嘛，所以说的是这个他还说云门不好，然后云门就说那好吧那好吧，就是你说我不对，那你说说那个佛性是什么呀，就什么是出生月啊。这个僧人你看，哎，这不就是吗，你看看，哎，就这样啊这样啊。云门说你这样以后你会瞎了眼的。然后过了十天，这个僧人又来了，然后这个云门说你还会吗，然后他说我不会。然后这个云门就说你问我，僧人就说那你说说如何是这个圆满的佛性啊，如何是这个清净的佛性啊。是云门就说了，是那个污垢的被云彩所遮取的，看得模模糊糊的那个，就是如何是圆满的佛性，曲弯弯的那个是曲弯弯的，如何是圆满的那个出生的月亮啊，曲弯弯的那个才是，这咋可能啊？清净就是清净，不清净就是不清净。那个圆满的就是圆满的，那个不圆满的就是不圆满的。你怎么能说那个不圆满就是圆满的？你怎么能说那个污垢就是清净？你怎么能说那个含糊就是分明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云彩遮住了那个月亮的那种的曲弯弯的那个曲弯弯的，就是那个月亮不是那么圆的，不是那么出生的那个圆满的那个怎么可能是出生月啊？它都已经变曲了，它怎么可能是出生月啊？ 所以说你问我，僧就说如何是出生月，曲弯弯的那个，出生的月是很圆满的，怎么是曲弯弯的那个呢？就是僧人就枉错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如何是清净法身，他为什么说那厕所的屎尿是清净法身啊？这个僧人接受不了，不明白。后来这个僧人后来就是果然就瞎了。
真瞎还是那个？
真瞎呀，这顶上记录的呀，这顶上记录的呀。他就是个仙，他就是说的是他没有法眼，没有佛眼，没有慧眼，但是他傍云门，但是云门怎么知道他瞎的，这咱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瞎了。
哦，他不是比喻是吧？
不是比喻啊，不是比喻，什么比喻不比喻的？你认为哪个瞎是真瞎？你认为能看到的这个瞎是重要，还是那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瞎重要啊？你要分清楚哪个是比喻啊。
对啊。
不过从世间的人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就是世间的这个眼睛瞎了。
啊。
所以云门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梅林也有意思。梅林说这个僧人后来真的瞎了。啊，赵丽萍可开心啊，赵丽萍说瞎了好，你说个赵丽萍你就这样的话你怎么慈悲啊，你这到时候和亲班长会批评你的。你让人家来学佛法，你让人家瞎了好，你看看。然后淡泊说有的人他虽然有着眼睛看，他也是睁眼瞎。然后梅林可开心，梅林说你看看都是佛性的显现，大家要小心了，这么说会有不过会有报应的哟，弄不好你会瞎眼的哟，大家要小心了，这句话不能轻易说。这个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曲弯弯破他那个圆满的清净，破了以后呢，破了以后你告诉我佛性是什么样？初生月，初一的月亮几乎看不到啊、哦！对对对，是，你说的对，就是初生的月亮是一个圆满的，但是你又看不着的这样一个东西。你看看这个讲僧啊，他很会形容，以为云门你是圆满的，又没有痕迹的这样的，谁知道怎么过来叽里呱呱、啰里啰嗦，怎么怎么样的？可以，谁知道云门不是这个样子呢？云门讲的几种病也很有名。云门讲的几种病也很有名，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隐隐的似有个物相似，也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也有两种病，得到法身为法执不忘，己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执着透的法身去，放过即不可，仔细点检将来有什么气息，也是病。这个地方说了两个事儿，一个是说的是光不透脱的两个病，还有一个是法身的两个病，就是说修行人的这个毛病说的可形象了。光不透脱有两种病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呢很糊涂，他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东西才能见性，这是一类的。他要有一个警戒，一是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面前有物是一，就是他认为要有一个警戒，这个警戒在了才叫开悟。这就是这一种病，就是修行人的。
那天有位师兄没这样说。
这都是修行人的，就是从古到今就这些病，都不出这些病。这个是属于最那个什么的了，最典型的病。我要
常见的。
对，我要抱一下子，我要开一下子，我要悟一下子，我要认一个东西。这就是说一切处不明，有个东西，你要有个东西能够拿到它，有个东西能认到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知道这些是空的，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心里头有的隐隐约约就是放不下，就是难受，总觉得自己不利落，总觉得还哪不对，还没有亲证或者亲证的不够力度，就心里头就是不痛快，这就是游子缠绵，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明明知道没有，但是我就好像是亲政这一块没有爆炸一下子，就这一类的，反正我就是不甘心，我这个明明没有，就是说你说他完全不懂吧，他也知道空，但是他就是不甘心，他就是难受，他就是想要东西，想捞东西，也隐隐的是有个物相似，也是光不透脱，这就是光不透脱的这两个，就是这两个是在前面的这两个。这是这一种病的，这一种病呢就比较早的了。一个是要抱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呢，他知道没有一个可报，他也不要那报，但是他心里头老是不甘心，老是过不去，难受的这个劲儿啊，总是这个境界没有要着，不甘心，这是第二种。这是这一种的，这一种是光不透脱，这分这两种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见了光，到了法身这儿了，到了法身这儿也有两种病，也有两种病。为法执不忘，己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坐在法身边是一。法执不忘，哎呀，这个是无所得呀，无所得呀。这个就是说的，哎呀，你看看我这个地方够利落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己见犹存，坐在法身边，那就是亲证了没亲证，开悟了没开悟，我见性了我没见性，嗯，或者是有个无所得，我千万不能有所得，就类似这样的，这就是法执之一，法执之一，就是你这个东西的话，还有就是在这地方还有和无，还有拣择，还要保留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法执不忘，己见犹存，这是第一个法身边。法身边就透过去了，法身透过去了，法身透过去了，法身透过去了，那也要注意啊，也要这个不能随便放过，是真的透过去了吗？他就在这反复的看，反复的看，诶，这个地方到底透过了没透过，这个地方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我到底是有疑啊还是没有疑啊，就在这个地方上老是觉得自己不透彻，老是自己不透彻，就在那翻来覆去的看，翻来覆去的看，老是觉得是不是还更有点什么自己没有那个的，就在这老是检查自己，老是检查到底彻不彻呀，诶，后面的人也容易有这个毛病，他看着谁说话利落，我还不彻，我要像他一样彻，我要更彻，我要彻彻彻，我怎么不彻，我要把这个地方弄透，他越弄透这个东西他拿捏不得，他要越弄透他这个地方就拿捏的不是那个味儿了，比如说他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没有啊，完了完了，越拿捏越不对劲了，越拿捏越不对劲了，这就是仔细检点将来，他就一直在这拿捏拿，这也是个病，这也是个病，较真较真较到最后那个地方没真可较，他还在那较真，没真可较，但是修行人容易有这个毛病，容易有这个毛病。嗯，强迫症，强迫症能强迫明心见性不好吗？反反复复的在这儿，反反复复的在这儿，总是要较较真，总是要较较真，法身两种病，修行人都有这毛病，都有这毛病，但是才真修行人才有这些毛病，呵呵，就是这个。
那意思是说这种病不用治的是吗？
不是不用治，就是你知道了你就避免它就行了呗。
这是一个坑是吧？
嗯，对对对。但是修行人基本上都是就这么说吧，云门要是不病他怎么知道修行人有这么多病啊？贝宇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科学家关我们什么事，关你屁事，你先考虑明心见性吧。你知道人家那个圆悟科勤都说了什么三皇五帝是何物，你还在这说科学家呢。我们说的花药篮这个，这就是云门很典型的一个。僧人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花药篮，这个就是专门给那个师兄说的，那个师兄就是我们从供台上拿个东西他都生气的那一个师兄给他说的，他都不肯。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篮变那么去是如何，金毛狮子。什么是清净法身呢？就是花药篮，齐老师那个时候我们跟齐老师学的时候，齐老师说了，这个花药篮是《金瓶梅》里出现的。花药篮这个到底这个花药篮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啊、哦，就是街边的花，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花，
不是绿化带，不是花。齐老师查了，这是《金瓶梅》里头的，《金瓶梅》你知道吧？
听过。
啊，《金瓶梅》里面的那种的，就是声色场所，那个叫花药篮。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风月场所，风月场所，如何是清净法身？那个地儿，那个地儿是清净法身。然后后面的这个僧人也有意思，僧人说啊，那我就这么去了啊，你说是的，那我可就那么去了啊。云门说的，你要是真那么去，是你一条，你是一条好汉，金毛狮子，就那么去是如何？金毛狮子，金毛狮子就是哎，金毛狮子就是那威风凛凛的，那文殊坐下骑的就是金毛狮子。你要真肯那么去，好汉没事了。问题是你肯吗？你到了那犹犹疑疑，到了这儿也犹犹疑，到哪儿你都犹犹疑疑的。你要是真的没有那个犹疑，算你是条好汉。
啊，
这个才有意义。其实这个花药篮答的倒没有什么，但是这个金毛狮子答的特别的好，我觉得。
金毛狮子。
金茂师的就
是。可是你没有前面那个花药栏，你没有。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花药栏这儿还没有，他说我真这么去了啊，我真冲发花药栏，我去了，我去了啊，师傅啊，师傅说你去了，去了是你才是一条真好汉。
金毛狮子就是真好汉
啊！对对对对对，金毛狮子就是你要那样，你是个利落人，
厉害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
啊！中山也抱歉说，
不是对你说的啊，这不是对你说，你不要真去啊！
没有，就是说中山也抱歉说，下辈子他要去做妓女啊！中山也抱歉说，
就这种的风格不适合我们汉人，我们汉人不会想着就是他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就不会说一定要做个什么才能表现出来，才能体现出来什么。我们不是这种的，他们可能西藏的，他们可能会是这个味儿，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才能体验，就这么说吧，你一定要做出什么事才能表现出来，你不在乎，不需要，不需要。
面向看北斗，
面南看北斗，好吧，这是云门说的，这个不用说了，面向面南看北斗，面南看北斗。
老公。开始就拿那个问我们了，你只问了，问了几个期了。
哎呀，我原来没有觉得这个多，我原来没有觉得这个公案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好多人起疑，我没有想到好多人起疑，就是好多人在这有疑。
他就不理解吗？
不是，他不理解，就是他是有道理的，他说什么东西他都一长串道理，就像和亲似的，他说什么他都有一长串道理，到了这儿他这个道理用不上了。他就对对对，他有道理，他还不觉得自己的道理错，所以他到了面南看北斗这儿，他就傻眼了。啊，对，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打七的，打三个七的，把面向西看东解释成了三个含义。何亲，你解释解释，你谈一谈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面南看北斗是什么意思？何亲，你解释解释，看到没有？何亲，你别跟他们打嘴仗了，来，我们一块儿学习一下云门。吭声了，说了什么呀？为什么云门说面南看北斗啊？面南怎么看北斗呢？你说的是星空变法界无所不包吗？这是你的回答吗？一切不离心外，你看看，嗯。面南看北斗，一切不离心外，一切不离心外，那你能面南看北斗吗？一切都是本性，看个啥？那你现在别看我们上课了，你不适合看我们上课，别看了，现在立刻关电脑，立刻关手机，好吧，别看了，要不这样，你也别关手机，手机有何过？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弯喽？你把你的眼睛直接弄瞎了不就得了吗？一切都是本性，你看个啥？要眼睛干啥？把眼睛弄瞎。下面的这一个，我记着我对这个冠希的这个很有印象哦。现在找出来是云门的了，看看这个，耳朵还能听，一切都是本性，听个啥？把耳朵给他弄喽。僧举冠希上堂曰：“十方无壁落，四面也无门，静落落，赤洒洒，没可把。”诗曰：“举记忆出也大难。”曰：“上座不肯和尚于莫那么道。”诗曰：“你是来于莫举呢？”曰：“是。”诗曰：“你驴年梦见冠希？”曰：“某假化在。”诗曰：“我问你，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你到大梵天王和第十天商量个什么事儿？”曰：“岂干他事儿？”诗贺曰：“逐队吃饭汉。”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味道，就是这个主要就是冠希说了，冠希说这个地方啊，十方就没有什么壁落，四面也没有什么门，这个东西赤落落净洒洒，没有什么可抓，没有什么可把，怎么样？但是云门说了一句话，云门说，哎呀，就是说的是你举这个容易啊，但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地方你进来容易，你出来可从这儿出来可难了。举记容易，出也大难。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赤落落，净洒洒，没可把。这是说佛性啊。你就是这个地方道容易，你但是你就是赤落落，净洒洒，没可把。你从这里出来可难了，就是你落了一个了了分明了，你总是在追着一个了了分明，你落在了了分明里，你从这里出来可难了。啊，你有个佛性可见，你从这里出来可难了。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赤落落，净洒洒，没可把。这个地方举是容易，出来可难。 从这个地方，你有这个赤裸裸净洒洒，你还有这个在，你出来也难。哎，有个人就问了，有个人说，你是不是不同意冠希这么说呀？他有另外一个来举冠希，他就不用冠希这种说法。你看看云门怎么说啊？他说你是不是不肯冠希这么说？云门就说了，就是这是你刚才说的吗？那个和尚说是啊。云门说的，你根本就没有梦见过冠希。然后他说我怎么没有梦见过冠希？我把冠希的话重复的都重复了呀。然后云门就说好吧，既然十方没有碧落，四面也无门，赤落落净洒洒，你说大梵天王跟第十天他们两个在商量什么呢？我问你，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大梵天王跟第十天商量个什么事儿？然后他说，这个僧人就说，这个关赤裸裸净洒洒什么事儿？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是一个糊涂汉，是一个糊涂汉。
饭桶是吗？
啊，对对对，饭桶，白吃饭了，白吃饭了。他落在了这里头，他落在这里头，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并不断灭，这个就是不断灭。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那你说大梵天王跟第十天上，当然商量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儿啊。他只知道前面，他不知道后面。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你说说地梵天王跟大梵天王跟第十天他俩商量什么事儿？关他俩什么事儿啊？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呀，关他俩什么事儿啊？所以说云门他说话他挺有意思的，他后面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味道，后面也有一个这个味道的。
懂懂的，
懵懵懂懂，你哪一点不明白你可以说。
就是不知道为啥自己懵懵懂懂。
那你觉得自己糊涂，那就是说就是你是针对什么觉得你糊涂啊？哪个东西要明白你没明白呀？
不明白自己为有啥不明白的，就是有一个不明白的。
你还想要明白什么是吗？还是你看这个公案很糊涂？
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
他这个公案呢，就这么说吧，你用的熟了你才亲切。
嗯，对，有时候觉得就光这种汉字都不太
没事没事的，那个没有关系，你要是汉字不明白你可以再说。
如果你不说有些字有些什么我确实不懂。
那没事，那就算了，你不懂的也要不然你就钻研一下，要不然你就问问，要不然你就不理会过了也可以。我们现在学心中心法只是旁参这些作为用功的一个辅助方便，但是不是说一定要学，我们现在吃饱了撑的，这是有爱好者提出来想学这个咱才学的。尤其是现在我都觉得不一定适合，但是有的人愿意听。你看像这个你能看懂吧？师侄雪狮子说，这个众有过得此色者吗？众无对。
这个懂啊。
对，这就是简单的，后面的就说的复杂了一点，你也要有一些教理水平你才容易看明白。这个就复杂了，那后面的就复杂，这个就很简单，所以有的公案是很简单的。但是云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云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一个。
这个他们都懂了吗？
啊，
他们网上的人都懂了吗？
你把那个懂啊，把他那个一棒子打杀喂狗，你就只管喂狗，你就只管喂狗，你就只管喂狗。云门说话很有气势啊，他说的那个大梵天王和第十天商量什么事，一听吓死人了。这老天爷商量什么事儿？其实老天爷商。也是平常事儿，也就是说，就是有事可商量，就像我们商量，哎，明天买点盐，买点萝卜吧，就这些。但是云门他教理他很厉害，所以他说话一说就把他给吓住了，好像容易蒙人。云门有这个味道，后面还有一则公案跟这个很像。
他就让你一惊一乍的，
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吧。你说的有道理，你看下一个跟这个很像，这个公案特别有意思。陈操上书的这个师道江州有陈上书者请斋，才见便问汝书中既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作主作陌生，至自有作主作陌生是那僧行了事。师曰曾问几人来，书曰既今问上座。师曰既今且至，作陌生是教义。书曰黄卷赤轴。师曰这个是文字语言，作陌生是教义。 书曰，这个上书就说了，口欲谈而辞丧，心欲圆而虑亡。诗曰，口欲谈而辞丧，未对有言；心欲圆而虑亡，未对妄想。做默生是教义。上书无语。诗曰，见说上书看法华经是否？书曰，是。诗曰，经中道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想，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上书无语。诗曰，上书莫草草，且莫草草，三经五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上书又征得会，书礼拜曰，某甲罪过。这个公案很复杂，大概有个什么味道吧。陈操上书他很聪明，而且他佛法他也略懂一些。这个陈操上书懂，他懂得很好玩，跟现在来说完全是大逆不道。你知道他怎么好玩吗？他天天站在城墙上见一个僧人，他就叫，哎，出家师。然后那僧人回头了，然后陈操说，你看这个人是个蒙的，不是一个真的明眼僧，这白出家了。他就去嘲笑云门，知道这回事，云门知道这回事，这个他就来找云门来了，他也是拿着这一套。人家这个上书他也是有点聪明劲儿的啊，有点聪明劲儿的。然后他说，儒家的这些什么的，这些什么什么的，孔孟这些我就不问了啊。教下的三乘十二分教，就是经历论，这个那自有讲经的人在，我也不问了啊。儒家的我也不问，教下的自有讲经的在，我也不问了。就说你禅宗的，你行持在什么地方行持啊？你什么你在什么地方行持啊？云门就说了，这个问题你问过几个人呢？他知道陈操一直在收拾那些出家人，云门现在来报复他了。这个问题你问过几个人呢？这个尚书也会回答，尚书说，你管我问过，我现在问您老人家呢，我问您老人家呢。然后他就说了，那个你先把这个现在问我这个事儿，你先说一说。你不是说的是儒书中不问三乘十二分教有做主吗？对吧？你这个先搁置，你先告诉我什么是教下的。你以为教下很简单，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教下。什么是教下的？什么是教？就是三乘十二分教，他说了一个什么呀？有禅有教，对吧？教是教了一个什么呢？然后陈操就说，教不就是那个文字嘛，对吧？黄卷赤轴红轴，那个然后一打开是黄色的纸嘛，对吧？黄卷赤轴，教下就是有东西可以告诉你的，就这个是教下嘛。然后这个云门就说了，你说的这个是文字语言，并不是教下告诉你的意思。你说教下告诉你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哎，他就是重点是这个意，教教了这个是什么意啊？陈操上师说，哦，这个意可不是教能够说得了的呀。你想谈你就会就是谈不出来，你想攀缘但是你攀不到它。哎，是这个东西。你解释的一点都不懂，没关系，解释的不懂，你就像听书一样吧，你就像听一个那个什么一样，听小说一样。接着听说，就是说这个什么是教义，就是云门就说了，云门这个教他教了一个什么义啊？陈操上书就说了，陈操对你懂了我就郁闷死了。陈操上他说什么是教义啊？陈操上书就说了，这个你要是想说这个说的就不对，你要想攀缘还攀缘不到。然后云门就说了，你想说而攀缘而说不到，那是对于那个就是人家要问的你会这么说，对不对？你想要就是攀缘他，是因为你有妄想的时候你攀缘他攀缘不到，那就是那个东西是有相对的。你想谈是有人要问你要谈，你想要攀缘得到是因为你有妄想想去攀他，所以你发现你攀缘不到。现在也没有言谈，也没有一个想攀缘的，你告诉我这个教义在哪里呀？陈操就傻在这儿了，陈操上书就傻在这儿了。然后云门又转语了，又开始收拾他了。这个云门啊，他知道陈操上书博学多才，这个云门既拿博学多才能玩他，还能拿禅意来玩他。云门说了，您老人家听说您老人家看法华经是不是啊？然后陈操说，是啊。然后云门就说了，法华经里面说过 一切智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就是你干什么事儿都和实相不相违背。你说那个非想非非想复天，他们那儿有没有人退位？这句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非想非非想出天，就是那个天里头最高最高的那个天。你也不能说他想想，你也不能说他是想，你也不能说他是非想。你说他也不是想，他也不是非想。你那个人在干什么呀？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那儿也有他存在的那个人。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切生产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也就是云门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我们这些和尚不干活就是白吃饭的？我们白吃饭自然有我们白吃饭的道理。他说是这么说，但是他用了一个经典来举这个例子，这就把陈曹给镇住了。你以为我们和尚是白吃饭的？我们和尚不是白吃饭的。你看那非想非非想出天，你以为他们什么都没干？他们什么都没干也与实相不相违背，一切生产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所以说非想非非想出天，他们有人退位了吗？他们不是还是在那儿待着呢吗？尚书就没话说了，因为他拿了这个很高大上的一个东西怼到尚书那儿了，尚书就愣到这儿了。然后云门又退了一步说，尚书啊，佛法这个事儿你可别这么大意啊，三经五论，就你那个三经五论在你那儿你都会了对吧，在我这儿我早都扔了，你会的那个东西我根本都不稀罕，我把你会的东西我早一早都扔了，然后我在丛林里头混了30年，我不是白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在这个丛林里头混了20-30年，玄学这个事儿，这个佛法究竟义这个事儿，我现在还不能说我怎么样呢。所以说你啊，你可别轻易，你怎么又能会呢？你看看他把陈操尚书给收拾的妥妥的妥妥的，他又会叫又会禅。所以说云门就是厉害，你看看云门就是厉害，就最有厉害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把陈操尚书收拾的没法说。那尚书那都是很大很大的官了，那都不是一般的官了。
来了。
而且这个尚书他还能够有点眼，看过《法华经》，知道去骂这些僧人，知道骂这些僧人。
还是有点悟性的。
有点悟性，他恃才那个放旷啊，他恃才傲物，这不行啊。你说这些僧人你要背业的呀。但是这些僧人他的才华他比不过陈操，所以他干不过陈操。云门就不是了，云门就是这个就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是教义啊？给他那个陈操没答上来，然后他就说：“你看《法华经》吗？看，刚开始我都不明白这个，后来我看了好几遍，我才知道《法华经》说了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你说那个非想非非想出天。”有人退位了吗？有人退位了吗？非想非非想出天，他们都不知道在干啥，但是他们干了一个不知道在干啥，他们也在干着呢。你别以为他们没干，他们也在干着呢，他们干了一个不知道在干啥。陈操尚书不说了，然后他再退一步再讲，讲回亲切的，就说我吧，咱不说那么高的非想非非想出天了，咱也不说比这更高的法华经说的一切生产智生产业，且咱也不说那么高，咱就说你我吧，就说我吧。我就要说到你了，你那个三经五论有什么呀？你那个三经五论，我从小我就扔开了。你觉得那么重要的那三经五论，我早都扔开了。我扔开了以后，我在丛林里头又待了20年。就这，我这个事儿，我还不能说我完全的有把握。您老又能够有多少呢？陈道上说：“哎呀，对对对，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会退，会退，那就你说的是会退，还有会进的呢，还有人进到那个非想非非想出天呢。”后面的没什么了，我就是介绍一下云门里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一些，然后后面我们再说他的14和15。11是如何是一代实教，他说对一说，然后说就是不是眼前事啊，也说他是眼前事也不对，说他不是眼前事也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云门又说道一说，就是介绍这两个。就云门这个人他用起来非常洒脱，他要用就用，一会儿说对于说，一会儿是道一说，给你折腾的，来回折腾，就是说的是云门这两个。在这个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说那个对一道一，这样说行不行？
行，老师挺好的。
行，好吧，答案。我想着就是这样能够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再说他的对一道一。另外一个的话，雪豆他送云门的比较多，因为他是云门下面的， 他是云门下面的弟子，他送云门的公案比较多。我们把这个地方借此把云门这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介绍一下。我辛苦个鬼呀、啊！我没你辛苦，你只要把签座打完了，我也感恩你啊。
好的，老师辛苦了。
啊、没事没事，
确实辛苦了，讲的累呀、
啊。对，我一看到何师兄，我就感到很辛苦。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刚刚老师，你这下面是不是就这一段啊？没讲完啊？这个灵数，这个
就是结束了，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哦，那行，那下一次上这个就是下一节课的时候
啊，对一说到一说了就该
对，就更能就是知道云门的风格了。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讲的时候吧，他不了解，他心里头也没有太大的把握，看到云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两。